当加勒特向会众承认他身陷性罪之中，有人哭泣，有人叫喊，有人眼神比剑还锐利，有人拥抱他，还有人站出来承认自己的罪。接下来，他的狗被毒死，十几个家庭离开教会，他遭遇汽油爆炸，被严重烧伤。他趴在地毯上大喊：“神啊，我已经承认了所有的罪，我还能做什么？”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加勒特，我曾是一个迷上色情的牧师，文牧语。加勒特·凯利是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德尔雷浸会教会的主任牧师，他和妻子卡利有六个孩子。一个星期三的早晨，一阵冰凉的感受让加勒特记忆犹新。那时他刚进入一间神学院学习，却仍然对色情上瘾。早上我学完圣经回到家，一连几个小时看色情杂志，一夜接一夜泡在罪恶的享受里。后来我有了一个可怕的想法，我想我将永远这样，罪已经耗尽了我所有在基督里获得自由的希望。但他并不甘心认输，渴望自由的加勒特想尽一切办法摆脱色情。他试着洗冷水澡，增加运动，他专门去听那些关于圣洁的鼓舞人心的讲道，搜寻一些带有神能力和应许的经文，但都无济于事。他把羞愧深埋在心底。之后他经历了巨大的撕裂之痛，表面上他在教会的服事蒸蒸日上，背后隐藏的黑暗秘密却无人倾诉。加勒特在西弗吉尼亚州长大，第一次接触色情品的时候他只有9岁。朋友从父亲那里偷来的皱巴巴的色情杂志唤起了他的好奇心，从那天开始他的渴望只增不减。21岁时加勒特受洗成为基督徒，等到25岁他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刚成立不久格雷厄姆圣经教会邀请他去讲道，他们希望看到神改变他们所在的德州小镇，于是加勒特成为这间新教会的牧师。我是一个没有经验的传道人，但我尽可能地把圣经讲清楚。我们一起欢笑哭泣，在那几年里一切都很顺利，教会人数的增长让我认为神愿意忽略我隐藏的罪。加勒特回忆自己在做牧师的头3年里偷偷地在性罪中翻滚挣扎，他知道自己的罪使神伤心，但他的忏悔更多的是为了掩盖他的罪，而不是为了得到他所需要的帮助。每2-3个月我就会沉迷于大量的色情作品，随之而来的是悲伤，私下忏悔我是多么憎恨罪恶，多么爱耶稣，以及下定决心再也不犯同样的错误。我感觉自己就像《士师记》里兜兜转转的以色列人，在犯罪、悲伤、哭泣、平安之间循环往复。我和许多朋友模糊地分享了自己的情况，我承认我在与圣洁的事情做斗争，但没有具体说明我做了多少或多久做一次。我的骄傲和对人类的恐惧使我不敢诚实地说出我的黑暗有多深。每次我忏悔的时候，我真的以为这是最后一次了，以为我可以自己熬过去。毕竟我是一个牧师，我以为因为我爱耶稣我就能克服性罪，但我做不到。2006年底，神介入加勒特的生命，他开始和现在的妻子卡利约会。卡利知道他曾陷在性罪中，依然接纳和鼓励他。与此同时，加勒特和朋友李德开始计划在新泽西建一间教会。 在飞往新泽西前，加勒特觉得同工之间应该彼此坦白，于是他详细写下了自己的挣扎史。没想到当他和李德在咖啡店见面时，李德流着泪对他说：弟兄，我爱你，但看了你的信后，我觉得我们不能继续合作。老实说，我觉得你现在不应该做牧师。从来没有人这样跟他说话，他遇到的大多数人都看重他的恩赐，而宁愿忽视他的挣扎。李德的提醒是让加勒特感到是时候公开自己的性罪了。他把信发给了教会的长老们，在信的开头他写道：我的生活和事工都在你们手中，告诉我该怎么做。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加勒特说：2007年是我生命中最残酷的一年，我的罪使教会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他们都是爱基督的人，只希望基督在他们的家乡被显大，但我却把一堆我和他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的烂摊子塞到他们手里。更糟糕的是，不知怎么的，这封信的内容传到了其他人那里。结果，谣言迅速传播，各种各样的猜测蜂拥而来。长老们建议加勒特在会上公开忏悔。当时，我们还没有实行会员制，因此任何想要参加的人都可以来。你可以想象，各种各样的人，甚至从来没有来过我们教会的人都来了。当晚，当我坐在讲台上，时间过得很慢。我最大的恐惧正在变成现实，但我对此心存感激。生活在谎言中是令人厌倦的，因为总是害怕有人发现我的搜索记录。魔鬼用可耻的提醒勒索我的心，我假装没事，其实并不好过。在会场上的一个小时里，加勒特当众讲述了自己的罪。讲完后，一些人哭泣，一些人叫喊，有些人盯着加勒特看，眼神比利剑还锐利，一些人拥抱他，一些人选择走开，再也没跟他说过话。第二天，教会接到了没能来参会的人打来的电话，要求加一场，于是加勒特不得不又做了一遍。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除了许多的私下会面、干预和交谈，我的狗被人毒死了，多位长老辞职，至少十几个家庭离开教会。我在婚礼前50天遭遇汽油爆炸的事故，身体的12%被严重烧伤。当未婚妻卡利打电话给医院询问，院方回答：他烧伤得很严重，但他会没事的，上帝肯定知道如何给我们应得的，不是吗？原来他的事情已经传到了当地的医院里。尖锐的言语虽然伤人，但没有什么比看到自己罪恶的选择影响了其他人的信仰更痛苦了。许多人能够原谅并继续前进，有些人觉得不能再坐在下面听到，他们担心碰到的传道人和加勒特一样是个骗子。加勒特伪善的形象被拉进神的释放之光中，正是通过这种释放，加勒特学会了以一种他以前以为只存在于理论中的方式去信靠主。我把控制权交给了神和其他人，长久以来我试图通过掩盖我的罪来控制我的世界，但神呼召我降服。在那些日子里，我无能为力，只能张开双手让他以他的完美方式与不完美的人和不完美的过程打交道。几个月后，有人鼓励加勒特离开，到别的地方重新开始，但他觉得除非教会解雇他，否则因为是他的罪造成了混乱，他应该留下来承受后果。加勒特记得有一天，他脸朝下趴在卧室的地毯上，大声说：神啊，我已经承认了我所犯的所有罪，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那一刻，虽然没有任何声音响起，但他感觉到神告诉他：现在，我要开始使用你了。 当加勒特愿意公开自己的罪，许多人也开始承认自己隐藏的罪。神使用他的悔改，触动了其他人的认罪。之后，加勒特继续在格雷厄姆教会做了2年牧师。面对发生的一切，加勒特感慨地说，我不寒而栗地想，如果神没有揭露我的罪，没有像那样打击我，将会发生什么？那是我人生中最糟糕，也是最好的一年。最好的一年意味着他生命的改变，但他也意识到，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我曾多次处于激烈的战斗中，我和你一样清楚，读圣经不像吃药或喝精神浓缩咖啡，简单的读几句经文并不能神奇地杀死诱惑。我们正处于一场属灵的战斗中，当肉体被控制时，性欲望会诱惑我们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去做各种无意义的事情来满足我，追求虚幻的快感，甚至毁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信徒若不靠圣灵行走，也会被情欲的冲动所征服，而过后却要承担后果。一名偶尔通过社交软件勾搭其他女性的年轻男子对加勒特说，我很孤独，所以我聊天，然后我们见面。每次要发生关系时，我感到被肯定、渴望和特别，但每次事情一结束，我都感到麻木，没有安全感，比开始前更空虚。加勒特亲身体会到，色情是撒旦的门徒。当性使丈夫和妻子结合在一起时，它是一种祝福，可以巩固他们的盟约之爱。然而，当性被滥用时，它伤害了我们，它训练我们以变态的方式去看待人，并且变得冷漠。有时候，我们不会立刻感觉到伤害，但最终伤害会变得明显。有一次，一位牧者在讲道里提到，神学院的一位牧师陷入了严重的性犯罪，被取消神职资格，家庭也毁于一旦。思想性罪所带来的后果对加勒特帮助很大。你可以想象自己把长老召集在一起，坐在他们中间，告诉他们你是如何背叛了他们的信任，看着他们失望的脸，感受他们破碎的心，听听他们的想法，想想他们会怎么告诉会众，再想想一下会众的困惑，以及这将如何影响那些经常听你说耶稣比其他一切都好的人。想象基督的名将如何在你的群体内外因你而被嘲笑，这将有助于我们看到罪的可怕后果。从格雷厄姆教会离开后，加勒特来到他目前所在的教会担任主任牧师。看到人们的挣扎，有过属灵征战经历的加勒特在教会中建立了一个纯洁小组，人们可以在小组中袒露自己的挣扎，彼此提醒和鼓励。教会成员要彼此相爱，互相帮助，长久与罪做斗争。当教会成员愿意敞开自己真实分享的时候，内在的生命就不断成长，开始脱离罪的缠累。除了在教会的服侍，加勒特还通过演讲、写作，在网上与人交流并回复邮件来帮助读者胜过性罪。他说，一个敢于认罪的教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认罪不可怕，可怕的是拒绝悔改。我是自愿承认自己的罪，还是被逼说出来的？我是因神的灵忧伤，还是因环境所迫？如果我降服于上帝在我身上的工作，我会自由地说出我的挣扎。持续的不诚实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信号。加勒特说，永远不要因任何罪恶而感到舒适。通过点击性感的广告或搜索诱人的图片，我们使圣灵忧伤，并喂养我们的肉体。当我们让思绪徘徊，目光游离，我们的肉体就强壮了。小罪是大罪的伪装，任何被允许留在生命中不被对付的罪都会成为灵魂的转移癌。与性罪的斗争是终生的，虽然它不会在一夜之间死去，但它可能会被饿死。我们需要包围罪恶，切断它的每一条补给路线。面对性罪的得胜， 并不意味着试探会马上消失。加勒特认为，我们必须要有合理的期望。我要分享的不是速成之法，没有什么神奇的药丸能让你变得立刻纯洁。加勒特的经验是，首先要向神祷告，免得陷入试探。我们需要神的介入，把我们从诱惑者的毒液中解救出来，无需精心准备，只要用信心祷告就可以了。加勒特强调禁食的重要性，禁食祷告是打击性罪最有力的武器之一。罪就是自我放纵，当我们禁食的时候，我们对某件事说不，是为了对专注与神在一起的时间说是。通过告诉我们的身体拒绝他渴望的东西，我们重新意识到我们真正依赖的是神。第二条经验是约瑟的经验，遇到试探立刻逃离，不给自己机会和主人的妻子单独在一起，否则他可能抵挡不住诱惑。罪想让你相信，在搜索引擎上再点击一次，或者在沙发上多待一分钟，或者再进行一轮不合适的对话，都是可以控制的。但我们拖得越久，决心就越弱，立刻做任何必要的事情来摆脱诱惑你的东西。例如，马上删除带有情色的应用程序，立刻关闭带有诱惑图片的手机。第三是寻求他人帮助。当我们面对试探和挣扎时，需要一个真正了解我们的人。我们需要有人与我们一起祷告，不断悔改和相信耶稣。加勒特一直在和两组弟兄进行短信对话，在追求圣洁上互相劝诫和带导。妻子卡利对他的帮助很大，妻子知道他最好的一面，也知道他最坏的一面，但他仍然爱他。妻子不断的饶恕使加勒特看到神在基督里对他的爱。妻子领我到恩典的无底之井，帮助我喝耶稣应许给像我这样的罪人的水。如果你能向另一个信徒认罪，就撕开了虚伪的面具，就能呼吸到诚实的空气。如果我们的生命中没有人知道我们的软弱、诱惑和罪恶模式，那么我们就处于危险之中。最后一点是制定一个长远计划，就像设置许多铁丝网一样，来避免性罪的试探。例如，你可以自问：我如何培养在耶稣里的盼望和喜乐？我最容易屈服于什么罪？如果撒旦要引诱我，他会怎么做呢？如果我要找到罪，我会怎么找到他？我怎样简化自己的电子设备，让某些方面的犯罪成为不可能？我是否有需要取消的订阅？我有没有需要删除的电话号码？我什么时候最容易受到诱惑？我如何为这些时刻做准备？我最容易相信的谎言是什么？我能用圣经的哪些段落来反驳谎言，抵挡诱惑？当我受到诱惑时，我可以给谁打电话？加勒特说，世界把快乐描绘成昙花一现的激情，从一个情人到另一个情人，从一个幻想到另一个幻想，但这种快乐真的能让人满足吗？还是说它实际上加深了我们的不满？谁会点击一张色情图片，然后满意的停下来？谁会幻想几秒钟，然后就心满意足的停下来？色情作品的短暂欲火或婚前性行为的激情，最终只会偷走你所寻找的快乐。我知道抵挡罪并非易事，尤其是在似乎看不到尽头的时候，但神承诺会帮助你。通过在征战中紧紧抓住神，你会发现性罪永远无法提供的真正快乐。世俗的欢愉不能满足一颗为更深层、更持久的欢愉而生的心。
更远。